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让我们一起进入六法全说的世界。
但实际上的墨西哥，我觉得它是一个完全另外一种感觉，它更像有一点像印度，但是呢它比印度要更欧洲一些，对，因为它就是西班牙，他们说墨西哥人，他们的父亲西班牙人，但是母亲是墨西哥土著，所以他的文化也确实也真的是这样。但是他从金钱的视角去衡量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对，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金钱是被政府和他们的毒枭控制的，所以说这也是在新闻里你就只能知道那个，但实际上他们这些毒枭跟政府高层就是他们墨西哥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平行世界。我在这里我也只能在看新闻里看到他们，别人赚大钱的跟你这些屁民没有任何交集的。正常人经历的墨西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国度，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拉美国家，人特别热情，都喜欢唱歌跳舞，见面就拉你喝酒抽大麻。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她没有生病，她不是一个病人，相反她是一个女超人。也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女超人接住，然后让她发挥出来。现在确实因为生两个孩子后，我觉得我对这个状态，这个两个高潮我都经历了一次，现在我确实更觉得就是在家生产她做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好的决定，对她和对我和对这孩子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对啊，因为我还挺惊讶的，看到你太太的文章写他们也坐月子呀，也做什么，就感觉好像跟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非常接近。
他们还拔火罐。
对啊对啊，是啊，
蹦蹦蹦蹦蹦，那蹦蹦，我说能蹦蹦蹦蹦的响，后来一靠了鼻子，刺了一刺破了一背，哦，一后背的那个黑点黑斑，真的一模一样，不可思议。就是我来墨西哥，大家很喜欢中国人的一点，就是他们很墨西哥的土著文化中，他们流行这么一种说法，没有人去验证，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官方的研究去做这个，就是他们都普遍认为墨西哥的土著就是从亚洲走过来的，那就是那个阿拉斯加动起来的时候，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发音呢，他们的文化根源这些习惯呢，都跟东方太像了，包括长相。这个仪式它就是它创造了一种氛围和能量，让你重新进入那个状态。它实际上就是说，我感觉那个仪式中，我现在让我去回想，它给我一个状态就是，它把你的脑给杀掉了，就是脑并不工作那个时候，但是身体整个都全然工作，而且所有的我不知道神经系统所有都一直全都连的特别多，而且人在无脑的状态下是可以运行的。当时大概在仪式中就是在无脑的状态下运行了那么个几个小时吧。就是我觉得在墨西哥有一点很好，就是世界各文化在这里很好的遇到了对方。就是我在美国，你说理论上听起来很好的一个地方，以前我去之前，但是去了之后我发现他们种族歧视就是存在于空气之中的。
欢迎大家来到六法全书的最新一集，我们上一期已经预告过了，我们要做一个拉美系列，今天是我们这个拉美系列的第一集，请了两位在墨西哥的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疫情下的墨西哥躺平生活。首先欢迎一下佳子同学。
哎，大家好，那个我是佳子，现在住在墨西哥，我是2017年7月12号离开上海的，坐飞机然后所以今天正好四年，今天 Facebook 给我推送，他说你的这张照片在四年，然后就是我和我妻子在坐在浦东机场的候机大厅，今天还挺巧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只是我在上海工作嘛，不摄影师，我老婆就在家里，她没有上班，因为我自由职业，当时就正好就够我们两个人嘛，我们也不是赚特别多，但是花的也不多嘛。当时的情况就是7月12号离开上海，是把所有东西打包，然后说去间隔年一年，然后再回上海接着工作，这是我们当时的初衷嘛，或者当时的预计。但是实际上现在四年之后呢，我们还在这个穿越拉美的路上，而且多了两孩子。
对，我觉得因为我看了你的公号，觉得你很多故事可以分享。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先介绍一下，欢迎傅航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航，然后之前是在美国留学，然后现在流落拉美的那个无业游民吧。我也是夹子的多年的好友，也有多次的接触，所以这次我主要是作为打酱油的还有事实的一个捧哏。
好，因为看你的公号觉得你们的生活经历不是大家的平常人的生活，所以要不然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想来墨西哥的。
嗯，我们当时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嘛，4年前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一次穿越美洲的旅行嘛，从阿拉斯加到乌斯怀亚，当时想的是两个背包嘛，结果在美国就待的比较久，待了4-5个月，然后后来就想，哎呀，可能一年不够，当时后来就想可能2年吧，然后就慢慢走，5个多月之后进了墨西哥。墨西哥我也不知道，玩着玩着就觉得，因为他一进来就给我们没有又不需要签证，你持美签进来就可以待半年，所以就特别方便，然后又待的时间特别长，所以就觉得我感觉那时候我旅行找到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可以，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做任何计划，就是走到哪是哪，然后遇到好的朋友就待下来，一待就待个1-2个月。就是一旦进入这个节奏之后，后来就发现认识了好多好多当地的朋友，就把我们带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慢慢的我们也就开始过起了他们的生活，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我从一个旅行者变成了一个住在墨西哥的这种身份，现在
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
对，我从一个
嗯，
不能叫旁观者吧，那个时候是旅行者嘛，就是我是背包的嘛，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就参加一下这里的那个亡灵节，参加亡灵节遇到一群朋友，觉得哎呀，这朋友玩的挺好，那这个地方也挺漂亮，那我们就住下了吧，住了1个多月，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好多地方都住了1-2个月，发现有的地方可以住3个月，哎，这个地方怎么住了2年？我跟墨西哥的契合度比较好，就这里就我就找到了另外一种旅行的节奏。我不完全住在这里，但是我也没有在这里旅行。
那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来形容墨西哥，那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会想到大地呀，我会想到海洋呀，我会想到宇宙呀，我会想到寻找呀，我会想到自我啊，生活。
嗯，那就这些完全就是把你在城市中的焦虑全部都打去了，对吧？回到本真。
有一点，因为我觉得人是那个环境的，我是反射环境的，我非常非常反射环境，就是环境对我的影响会塑造我嘛。我在这里就是没有太多影响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家人住在这片土地上，我现在在一片讲话的地方，就是一片特别大的一片牧场中间的一小片土地，然后我自己现在有一小小的菜园呐、小花园呐，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我们4个人住在这，然后有个邻居正在施工，所以说就是我生活中实际的对我影响的环境，真的就是这里的天空和这里的土地和偶尔出去买菜见到的朋友们。我想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像隐居啊，就是如果我一开始有点逃避这个词，觉得好像很怎么会变成隐居的人呢，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是有一点像隐居的，因为我完全离开了我过去的那个在上海拍广告拍纪录片的那个摄影师的身份的那个生活，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自我整个生活的影响最大的一个身份嘛。但现在就是这么一家人，你们这么一个男人，也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丈夫，但是就是这个家庭中的男性角色，就回到了好像一个很简单的状态吧，这个环境正好给了我。
那你在国内的亲戚啊朋友，国内都是那种特别要奋发上进的那种，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可以理解你吗？还是觉得羡慕你吗？或者是说哎呀你赶快回到国内的火热生活中吧。
对，就是确实是有家人是最最对的嘛，但是有些朋友偶尔也会说你要不要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呀，然后我爸妈头第一年以为我旅行嘛，第二年第三年发现我住在那，就开始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就确实想希望我回去嘛。我其实也并不排斥那么回去，但是我可能我不会回去生活，因为我在这里的生活中我觉得我遇到了一种新的状态，这个状态它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距离。
那傅航傅大师，你是什么缘由到的墨西哥，然后你现在又是什么种状态呢？
我是那个去年毕业之后，当时回国也有点麻烦，也比较贵，然后我就反正我就到处跑呗，到了拉美、秘鲁、墨西哥，现在在墨西哥等着回国呢。我跟贾斯状态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我来问一下贾斯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是参与过贾斯在好几个在墨西哥定居的地方的生活。我注意到贾斯好像特别喜欢融入到一种那比较国际化的嬉皮士的那种社区里面，对吧？是不是贾斯在这种国际化的嬉皮士的社区里面找到了更自由、更本真的一种自我？
你这么去说的话，也许生活中确实我的朋友都是就是那种人嘛， 但是我确实我觉得我们并没有都去在找对方，我们都在找自己。有些人可以互相支持到对方，然后就自然的走到了一起，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们都在寻找一条新的路，然后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呢我们偶尔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跟对方讲一讲，对方就说对对对，我他妈也是这样。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你找到了自己的 community， 通过这种生活带给你的困境，然后和就是那么个位置，这些人也正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在寻找对方，我们都在寻找自己。我觉得在这个路上我们成为了朋友嘛，因为我们需要朋友，应该讲。因为我现在你看我离开了我家人，我现在两个孩子，我们俩在这带孩子，听起来就很艰难，对不对？但实际上是我们人总会寻找某种替代品。我现在没有了传统的家庭或者说我们那套东西去支持我去带这个孩子，因为两个人带孩子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必须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寻找我新的支持。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堆的这些，我们都是这样在异国带孩子的这些家庭，所以我们就成为互相的兄弟。我今天要去墨西哥城，那你帮我送孩子接孩子，那你今天要去哪里外地，那我帮你送孩子接孩子，就是类似这种把传统的一些支持给解构了一样。
嗯，
就是没有那些东西我也可以找到自己解决的一些东西吧。
那我看你太太最近的这篇公众号的文章就讲到她在家自己生产的时候就希望找一个类似母亲的那种角色，给他一些力量鼓励啊什么的，那就是像你说的在你们的 community 里头大家希望寻找的角色都有人可以扮演，对吧？
对，我感觉到这个魔幻，他们这里叫，他们西班牙语叫 Pueblo Mágico， 就是说那个 Magic Little Town， 就是每一个小镇它都因为它的 diversity， 就是每个小镇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又有各种职业的人，真的是 microcosmos。因为一个很小的地方它聚集了大量的来自各个地方世界各地的人，然后所以它确实具备了某一种魔力一样的。
哦，我就想问，我说一般人想到墨西哥都是说哎呀好像毒品交易啊黑帮啊什么枪杀啊好像特别特别多的那个感觉，而且墨西哥城也是一个污染很厉害的地方，但是在你的公众号和你的这些照片里呈现的是完全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这么一个国度，所以我希望你也能给大家真正的科普一下墨西哥的生活的状态，尤其是在你这些所谓的 magic 小镇里头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对，你说这个确实提醒了我，就是我四年前的今天我对墨西哥的认知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就是我知道的也就是通过美国电影或者欧洲的电视剧什么或者新闻里面知道的墨西哥，那多半就是事故或者事件嘛。墨西哥能称得上事故事件的都就多半是跟毒品有关的，然后就是或者是美国政府的帮凶走狗。就是我们了解墨西哥其实多半都是通过其他视角了解的，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来墨西哥之前嘛。但实际上的墨西哥我觉得它是一个完全另外一种感觉，它更像有一点像印度，但是呢它比印度要更欧洲一些。对，因为它确实是西班牙，他们说墨西哥人他们的父亲西班牙人，但是母亲是墨西哥土著，所以他的文化也确实也真的是这样。但是他从金钱的视角去衡量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对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金钱是被政府和他们的毒枭控制的，所以说这也是在新闻里你就只能知道那个，但实际上他们这些毒枭跟政府高层就是他们墨西哥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平行世界。我在这里我也只能在看新闻里看到他们，别人赚大钱的跟你这些屁民没有任何交集的。正常人经历的墨西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国度，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拉美国家，人特别热情，都喜欢唱歌跳舞，见面就拉你喝酒抽大麻。
那要不然你也给大家介绍，虽然这个生活田园生活非常美好，但是你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作为丈夫，那怎么维持一家的经济生活，这个或者说整个你这个 community 的人大家都是怎么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的？
这 community 里面我也观察了好几年了，就是大部分人他们叫那个手工艺人，就是他们是自己就穿的石头，就找一些石那种火山石啊或者什么化石一百万年的化石，然后铁丝，然后就做成手工在世界各地卖嘛，然后就可以旅行，好多人就是这样。或者是还有一些是做教瑜伽老师或者画画的，好多画画的。我自己是摄影师嘛，但是我现在摄影师的并不能维持的家庭的花销，所以我们之前在那个上一个小镇，我们在那开了一个，我们当时想，当时时间和空间正好合适，我们就在那边市中心租了一个大房子，搞了一个像青旅一样的吧， 但实际上就是运营形式就是 Airbnb， 我有三间房可以出租，那个时候你不赚钱，但是把自己花的钱也赚进来了，所以就是一个还比较平衡的状态，但是也不赚钱也不攒钱，但是也不花钱，
我也贡献了一点，
但是对富航就来给我交房租了呢。最近确实这个疫情持续，疫情继续，但后来我们而且又怀二胎了，就不想搞青旅，就把它关了，然后现在就靠父母救济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巨婴。我应该可能算是拆二代吧，我在武汉的郊区的房子都拆了，然后就还了好多房子吧，然后我妈就可能卖了其中一套，一年给我10万块钱什么之类的。
那他有没有说赶快回来吧赶快回来吧？
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一直在说什么时候回来，他也想看孩子嘛，看看抱孙子嘛，他妈，
对啊，
他说别人的妈都很忙的，我很闲，我妈身体又特别健康，所以她有一种太多精力没法释放的那种感觉。后来二胎了，她意识到，而且这疫情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她感觉到，哎呦，我需要支持，我感觉到她，我妈妈还是确实是妈，她口上也说就是什么什么的，但是她心里知道我需要支持，然后她就开始就给钱，因为我这个时候我也并不想找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因为我过去做摄影师，我觉得我赚钱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对我自己的花销的话，一个月3-4万，我觉得当时我很满足在上海，所以说我也告诉自己赚钱不是那么难的，只需要的时候再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因为现在很有疫情在，所以我并不想去努力的去外面见人什么之类的，我就想正好在家里又可以去跟孩子相处过程中，我确实就感觉到了我新的学习内容，如果我是在上海带这个孩子，我可能没法经历这么多，因为我现在全职做爸爸，那确实可能花了精力和时间，那就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吧。我自己觉得这孩子他在我身体里产生了一个地震，他唤醒了很多我的童年记忆和当时我小时候，就类似于说我现在看着他长大，我就想着啊，我也是这么长大的，就会好像唤醒很多东西一样，通过我对他的一些情绪化的一些表现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哎，这部分来自于我爸爸。通过这样隔代，他就产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一些联系在我大脑之中。对，我得每天去经历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复杂，有点困难，因为它全是在脑海之中或者在身体内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是又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我现在不想上班，我就想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到第二个孩子长到，比如说上学，还有挺长一段时间的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什么长期的想法，就觉得还继续在墨西哥待下去。那你现在是合法身份吗？
对，我们俩都已经生完第一个孩子一个月之后，我们就拿了墨西哥的那个绿卡吧，永居，所以我们现在算半个墨西哥人吧，我们需要的话可以换成墨西哥护照，反正现在我们确实心态上是继续在这里住的，因为现在大儿子开始上幼儿园，然后我们遇到我们的其他的 community， 就是各种生活中我觉得比较顺吧，没有想离开，就是说可能暂时经济上还没有平衡，但是我觉得机会在前面等着我，我只需要去继续再等一等吧。
嗯，今天很遗憾你太太不能加入我们的讨论，因为我对你们自己在家生娃而且生两个非常非常那个。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决定要这么做，当时有没有考虑风险呀、啊、在这个当地找到的情况啊。
墨西哥在家生孩这个决定，这是笛子，这是他做的决定，我做的是唯一的事情就是支持他做这一点，因为好像他说他要选择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去过医院，我们知道医院里面医生跟病人的那种关系，所以你怀孕的时候你去的医院那关系还是医生跟病人，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觉得他怀孕的时候并没有生病，事实也是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她没有生病，她不是一个病人，相反她是一个女超人，不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女超人接住然后让她发挥出来。现在确实因为生两个孩子后，我觉得我对这个状态这个两个高潮我都经历了一次，现在我确实更觉得就是在家生产她做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好的决定，对她和对我和对这孩子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她也去讲写东西去分享嘛，确实她有内心太多的激动和感动在那里。
我补充一下，就甲子笛子他们之前待的那个地方 San Cristobal 是好像是不是区域的一个那个居家生育的一个中心是吧，一个圣地。
San Cristobal 和我现在在的 Tepoztlan 他们两个在这些 Magic Town 里面出名的 之一，都是因为这里有很多那个助产士，圣克里斯托巴很多，这里也有很多，所以我们一开始去了圣克里斯托巴生，在家里生小孩，因为那里可以找到很多助产士。怀了二胎，我们就来了这另外一个探索一下新地方。
那这两个非常有名的自己在家生孩子的这个中心，是因为它原来就有这个传统，然后呢渐渐为国际人士所知，还是说是因为国际人士的到来，然后让它形成了这么一个在家生产的中心？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我来这个新地方，我们新家叫 Taipos Land， 这里我感觉应该有本地因素。你说的这个国际因素形成这个氛围有没有？我觉得有可能也有，但是本地因素也有，因为我们这次找的这个第二胎的这个助产士是一个60多岁的奶奶，她就是跟她妈学的，她妈就是也是他们家就都是墨西哥人嘛，所以他们一直就是说就是像中国50年前的那个状态，全都是接生婆的状态，她就是从接生婆那边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她这边就是本来一直就有嘛，只不过一直没有丢而已。然后圣克里斯托巴，我感觉那边好像也有点类似，因为玛雅人大部分也是在家生产，对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没有因果，它就是两个都是因，然后最后的果就是这里变成了助产士，好多这种背包客背了好多年，然后哎背出孩子了，然后啊那去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背包客在生孩子，但克里斯托巴确实有这个名字。
那说到玛雅文化，那你觉得在墨西哥人日常生活中，玛雅文化是这个生活浸润的非常全方位吗？还是说它已经很西化了？
我觉得在圣克里斯托巴，我有一点我更喜欢现在这个小镇的一点，就是我感觉圣克里斯托巴它那个地方，它的玛雅人和外国人和包括就是它之间不是特别融合，我觉得不是特别融合，就是我实际上没有玛雅朋友，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墨西哥人和外国人，就是玛雅人文化和玛雅人接触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到了这个新的小镇这里，我觉得它是墨西哥文化，墨西哥文化是他们叫什么阿兹特克那个文明，这是他们墨西哥的核心文明，玛雅属于墨西哥的少数民族，玛雅的中心其实就在这个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更大的中心在那个危地马拉，所以玛雅在墨西哥它确实属于那种边缘文，有一点边缘的，它也属于就是那种土著文明，但是它没有墨西哥文明那么的覆盖更大，影响更多。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类似于墨西哥文化很深，然后它和人民交织特别多，我觉得我确实更喜欢这边一点，因为这边我可以了解和接触到更多的墨西哥阿兹特克文化的东西。
对啊，因为我还挺惊讶的，看到你太太的文章写他们也坐月子呀，也做什么，就感觉好像跟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非常接近。
他们还拔火罐。
对啊对啊，是啊，
蹦蹦蹦蹦蹦，那里蹦蹦，我说能蹦蹦蹦蹦的响，把他一靠了鼻子刺了一后背的那个黑点黑斑，真的一模一样，不可思议。就是我来墨西哥，大家很喜欢中国人的一点，就是他们很墨西哥的土著文化中，他们流行这么一种说法，没有人去验证，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官方的研究去做这个，就是他们都普遍认为墨西哥的土著就是从亚洲走过来的，那就是那个阿拉斯加动起来的时候，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发音啊，他们的文化根源这些习惯呢、啊，都跟东方太像了，包括长相。就这边的土著比我们更肤色更黑一点，但是他的脸的轮廓确实就像那蒙古人脸。
这是不是你也觉得待得比较自在，大家周围长得也都差不多，你没有觉得是一个非常异类的感觉？
对，有一点哈，因为我现在晒的我的肤色跟墨西哥人肤色是一样的，就是我不说话经常我在马路上别人给我问路，确实我的应该我的样貌现在就跟他们土著也差不多也
但是你还是没有学当地的语言对吧？那你家娃呢？
我们就是学西班牙语，墨西哥他们其实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就是但是他更土著的什么，他们叫纳瓦那个阿兹特克的语言我没有学，西班牙语都还没学会。
那
我的娃现在他就开始上幼儿园，他就开始幼儿园开始学西班牙语，我们家里给他说中文，所以他现在中文基本上会了，然后西班牙语开始就说了越来越多了，我开始听不懂他的嘛。
我记得胖丁他那个中文还有很奇怪的口音是吧？而且还不是你们俩的口音，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就是这个宝宝，就是我们都过去经常说这些新生婴儿是白纸，就是那种感觉。就白纸有个特点，你往上去，你只用放一个点，它就掉在那里了。然后这个点它不会走的。我给他说过一遍的东西，他一直记得，就是这种白纸的感觉。所以他吸收东西应该特别多，现在属于白纸还很白的阶段。就是小孩的记性其实还是挺惊人的。他去幼儿园去了一个多月，那个幼儿园有大班小班，加起来30多个人吧。 他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知道每个人他背的书包。
那这边的老师呢？这边的老师也是当地的老师呢，还是你们这个 community 也有国际化的老师都来过来教孩子们？
我没有去太调查，我只是知道我的好多朋友们都送去这个学校了，叫 Kiwica 的一个学校，他们好像是 Waldorf 吧，他们是遵循 Waldorf 理念的一个那种幼儿园。对啊，我就把他送过去了呀。你关键是对我和笛子说坦白了一点，这是托儿所呀，你每天应对着这么一个能量巨高的孩子有点累的，所以把他送出去之后，我们可以有这么时间跟你打打电话，自己休息躺平一下。有孩子的时候你想躺平，我的躺平可能把过去的自己躺平，但是现在我躺得并不平，每天都得站着走着蹲着抱着，要求特别多，两岁多的孩子。
是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哈，确实是人生挺难得的经验。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墨西哥的这些地貌啊什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墨西哥的这个玛雅人的这些金字塔什么，但实际上你的照片里呈现出来还是就是和大家印象中的墨西哥还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啊这些东西。
对，我感觉墨西哥它地貌特别丰富。我们就第一年在旅行嘛，2017年刚到九月份来，后来玩到了2018年9月10月，然后就后来住了圣克里斯托瓦，就没怎么旅行了。去过了有海边、大山、沙漠、热带雨林、原始森林，对，它东西特别丰富。然后它还有这里，其实在墨西哥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东西，是我在这边去了一个叫死藤水的仪式，这边的名字叫阿亚瓦斯卡。蘑菇你吃了吗？
哦，对，
你知道吗？
啊、
哦，
置换的、
就是、对，你可以用置换这么去代表嘛，
嗯，
对吗？
嗯，
对，它是一个仪式嘛，就是亚马逊里面的一个传统仪式嘛，就是会完成一些功能嘛。这个仪式对我改变挺大的，这个仪式可能就像他们说的，这个仪式会让人重生，但是更多确实是这个意识上的嘛，意识上的一种重生，反正它就某种程度上杀去过去的我的某一个意识，可以让我这么比较从容的在经历着现在的生活。要不然我也觉得有时候很奇怪，为什么我就不焦虑呢？为什么我就不想继续工作呢？跟那个仪式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确实它本身我这么去描述它杀死听起来也挺玄乎的，但是确实那个时候这个仪式它把我带去了一个地方，我去了那么走了一趟，然后又出来，然后继续生活。这个东西就像可能我们怎么讲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应该叫 temple 的地方吧，那在那个 temple 呢，它是一个所有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然后我就去了一下那里，在这个仪式中间，类似于这样。
那你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它怎么就忽然把你带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怎么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是它是一个从好像每次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夜晚，最好是在满月的时候度，然后它是一种喝的水吧，两种植物，一个是那种藤死藤的那个植物，另外一个是反正是一个是 DMT， 一个是 DMT 的阀门，两个然后组合之后激活大脑里的 DMT 就是人出生和死亡的时候会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在大脑里面，在那个中国体里面，这个仪式它就是它创造了一种氛围和能量，让你重新进入那个状态。它实际上就是说，我感觉那个仪式中，我现在让我去回想，它给我一个状态就是，它把你的脑给杀掉了，就是脑并不工作那个时候，但是身体整个全然工作，而且所有的我不知道神经系统所有的一直全都连的特别多，而且人在无脑的状态下是可以运行的。当时大概在仪式中就是在无脑的状态下运行了那么个几个小时吧。
哇，说的太玄了。
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目前眼前看到的世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是说想象出来的，是某种想象力，因为现实是没有那么坚实的，从来找不到一个那么坚实的事实，因为所有的最后东西它中间是空的，或者它有更小的可以去分类，就是量子物理那些东西嘛，就是实际上我们以为的现实那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在那个死藤水的仪式中，它把这一切更明了地告诉了我，就是啊，原来我的身体和我的生命还经历了这么一层次的东西，它把我的想象那一层给在那一仪式中给踢掉了，但是它又特别的汹涌。我记得我喝下那个水之后有一种突然就跳下深渊的感觉，但是跳下深渊之后发现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你太太当时跟你一起参加这个仪式吗？她也是同样的感受吗？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仪式。我们大概在一年多以后，好像是我儿子一岁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一下这个仪式。但是因为它太猛烈了，所以说 虽然特别好，但是又有一点敬畏和害怕的，就我们俩都特别喜欢。对的，对，简而言之。
但是你的意思说，他让你更好的跟审视内心，跟过去告别，还是说他让你突然对人生有不同
的
perspective？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给了我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他给了我一个，就像我们都说宇宙，谁去过宇宙啊？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去过宇宙，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去了宇宙的中心，就是那种感觉嘛。
但是你又说你当时是觉得你是无脑运行了一个多小时，那你是以无脑的状态进了宇宙？
对，我有脑进不去，就是必须把自己完全，就我刚才说，就是那种纵身一跃 dive， 会 dive 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跳到水底下之后，哎，还有一个水下世界。但是在水下世界实际上一直是在我们身体中悄然运行的，就像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做很多决定，我们生命其实是一直不得滚滚往前走的。谁主动的去重新回顾一下这一切呢？那个仪式并没有回顾，那个仪式它只是突然让我，应该是我觉得回到了我生命开始的地方，甚至不一定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就是所有生命开始的地方，就是它那么有那么一个意识还是什么东西的，通过这种仪式是可以到达的。而且我进去之后很奇怪的是，我说哎呀，我来过这里，它有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所以说我第一次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就是它是一个，我跳到水底下之后我去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后来发现水底下就会发现啊，它是一个不是脑子告诉我，它是我的各种身体的 sensation， 那种它是一个非语言性的一个告知。对，那个时候我知道一些东西，但是它不是通过语言，也不是通过画面，它就是一种 sensation， 通过身体到底告诉我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这是我能描述的最接近的状态。
那是不是就是唤起了人身体中对于古老的祖先一代的传下来一些纪念，最深层次的纪念的把它唤醒了？
有深层次也有很浅层次的，就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二次仪式中，我就看到了啊，他把我像洋葱一个剥开，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感觉就知道这个像一个洋葱一样，他把我一层一层的剥开，哦，父亲，这也是一层的我，丈夫，摄影师，儿子，员工，中国人，所有这些东西它从我身上一层一层的剥掉，所以说它也有不是那么深的东西，就是完全基于我的东西，但是也有很深的，每一次仪式和每一个下满，他们是可以连接到一些能量的，就取决于就是每一次具体仪式发生时会产生的那些化学反应。
那也会跟当时哪些人参加也有关系，对不对？你聚集了不同的人，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不一样。
非常非常敏感，非常非常敏感。而且第二次仪式我记得我还看非常非常我自己吃惊，但是也很觉得哦，原来这样的一层，就是我感觉到自己是一层，是一个非常非常情绪化的野兽，或者就是一个野兽。那个仪式他也是就把那条野兽从我内心中请出来，让我看了一下，然后我也把它放出来走了一下，在那个仪式状态下，这个野兽确实我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感觉到一点，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因为这个情绪化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我的家庭，我家庭的氛围就是没有人平静的说话，所有人说话是互相对着吼，我不知道，反正正好我们家反正是这样，所以在我身上的印记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被造出来的。
我觉得可以聊一聊那个甲子的日常生活呀，包括他那个他现在有点像那种种田流小说里面的主角他那个不管是在 San Cristobal 还是在现在这个地方，他都是在后院里面开辟一块很大的田地，然后自己种一些日常生活需要的蔬菜啊，这些或者花果呀，或者一些 marijuana marijuana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在这个地家然后那这个 marijuana 产量还挺大的，经常搞一些 marijuana party
哦，真的，给我们讲讲，给我们讲讲 marijuana party， 这个愿意听。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大麻的认知，我明显感觉到这和国内的认知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的，就很容易产生的错位，就是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富航这么问是因为他目前为止对大麻还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我觉得那是一个，
对，我是没反应的，我试过没反应，
对，因为你也试过了没反应，但是实际上我是有反应的人嘛，一开始反应特别剧烈，但是现在慢慢的因为今年累月的时候因为就是另外的反应了嘛，但是它不是让人什么变疯呀、啊、什么之类的，它特别嗨呀、啊、它是让人进入一种让我躺平很重要的，就是经常它让我的减去我很多的焦虑，大麻减去很多焦虑，让我自己更情绪化的那一面东西 会预言我更情绪化的那一面，然后其实我也会看得到那一面，但是我又不会让情绪方面把它放出去。
但是这个问题是，就说你能不能产生依赖，对吧？如果有个依赖，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 byproduct。
所以这些东西，我尝试的东西都不会上瘾吗？我尝试的这些东西都有上瘾，可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至少 acid 好像没有人上瘾过吧 ，mushroom 也没有什么人会那么上瘾吧。大麻相对来说成瘾还高一点，对。但是呢，你会跟自己对话，当我没有大麻的时候，我也不去买，然后就看一下自己是什么状态，然后确实发现自己会更情绪化一些，然后就想去，哎，就是抽个大麻就会让自己更好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那不要抽大麻。哦，我就会让自己持续这么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知道自己啊，好像又可以平静了。通过自己之后，可能我就会接着抽。我现在抽了得有多久了？我来墨西哥三年多了，我也就抽了三年多，每天都抽嘛，从早到晚。但是我每天就大概就是一根烟的量，所以你想一下，那我比抽烟的人克制很多了，而且我也并没有去外面伤害任何人，反而我会更耐心的跟我的孩子去更好的 empathy 他。我发现这是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至于刚才富航问的那个什么大麻 party， 这是大麻另外的一个属性。我发现大麻它是一个，他们都会把它卷成一根嘛，然后一群人之间合适的能量它就会传递，所以它就确实是它把一群人圈到篝火旁边，然后坐下来聊天，然后放松分享各自的生活。对，它是一个连接人的，跟那个叫什么来着，阿根廷的那个马铁一样，马代茶一般就是一个人拿一个大水壶，然后这边放一个小杯子，里面泡了茶叶，然后就一个个传，然后喝，那接到的人就坐在那里边喝边聊天，就是它是一个，它有这么一层物理的，就是 physical 让你去跟人连接的这么一个效果在那里，这就是他说的 party。 大家抽了大麻之后都会比较放松。其实跟我觉得大麻现在跟酒，我觉得它跟酒比较像，对于很多人，但是我觉得酒会让人更，也许我不知道，更情绪化一点，但是也会让人放松嘛，就身体上。
你说的那个就是人家这种什么 drink 传来传去的，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不能再这样了。那你们对你们日常生活疫情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开 party 的时候还能传来传去吗？
就没有 party 了，现在头一两年都没有 party 嘛。不过现在可能得有一年半了，慢慢的我感觉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之间，我们还是会传嘛。
OK， 那就说你们这儿其实感染病不厉害是吗？因为美国的洗脑都说墨西哥的这个很多都是没有报的，疫情非常严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反正我在疫情期间之前待的那个 San Cristobal那边餐馆都关了嘛，好多餐馆都关了，又不能堂食，只能叫外卖。但是身边也没有太多人得嘛，就是偶尔知道哦，这个人得了，然后过段时间这个人又好了，过段时间这个人也得了，这个人又好了，就是没有说铺天盖地的很多人得，没有那种感觉。
那可能因为你们那儿还都是年轻人比较多。
嗯，这里也是的，就是大家在马路上你看到大部分人戴口罩的，但是我知道的得病的没几个呀，大家好多都好了。
所以就是说生活在恢复正常之中。
墨西哥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墨西哥它现在很躺平嘛，
嗯，
它那个入境你不需要检测也不需要隔离。假使你可以再讲一下你种的其他那些蔬菜呀、水果呀，那些花朵啊，那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它那个假使自己沤肥是吧，它那个用那些水果皮啊什么的沤成肥，然后种田。
对，
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上海是很难想象的，在墨西哥又重新发现了这种中国人的种田技能。
我奶奶就是农民啊，然后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反正我小时候我是住在奶奶的房子里面长大的，然后我奶奶爷爷都是农民，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田埂上待着，所以好的东西我感觉我拿起种子开始往里面弄的时候就感觉到有某种熟悉感。另外就是它确实是我们种的好的东西可以自己吃嘛，你看现在比较种的好的就是那黄瓜，直接看到长好了就把它摘下来，然后就拍了，放点醋刀拍黄瓜，哎呀特别好吃。
还种了什么东西呢？
还种了，对，种了很多大麻。种了好几颗大麻，因为这个东西我还可以自产自销，我甚至都不属于这个整个的消费社会的，只是说我跟大自然的一个对话。然后我还种了什么呀，还种了茄子、番茄都还特别小，玉米种了很多很多玉米，因为这边玉米长得特别好，但是玉米老被那个牛吃。我们附近有很多那个牧场，然后有时候我院子门没锁，那牛就会进来偷吃，把我的玉米给吃了好几次，哎呀太心痛了。 土豆没种，我种了一点豆子。我问了这边本地农民，他们说他们这边种玉米一般是这么：三颗玉米旁边种一颗豆子，豆子顺着玉米往上爬，然后把它缠住，然后帮它固定。旁边地上再种一个那个瓜，他们叫嘎拉巴萨，种一个瓜。那个瓜它是在地面上铺满叶子，所以整个土壤被盖住，所以它会比较保持湿润。我尝试了一下这个，还种了很多罗勒，对，我们可以做那个泰国菜。还种了啥？还种了香菜，种了好多香菜，然后还种了一些葱，就是这种比较常用，然后买的就容易放坏的，把它让它长地里正合适。
那你对现在你的生活是很满意了，对吧？感觉又不 stress， 然后自给自足，看着两个孩子的生长，那你还想回国吗？
现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考虑，都没有考虑。
那大家不说，那你会老了怎么办呀？将来退休怎么办呀？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
这种东西当然在我的脑海中是存在过的嘛。但是我们要告诉自己，这是焦虑。人生如果每个阶段都想着以后，那我们什么时候活在现在呢？
嗯，
对，这是我跟我自己的诉说。孩子是很容易把任何成年人带到 present 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现在跟孩子在一起，我也在训练自己更 present， 所以我尽量告诉自己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先把自己过好，
活在当下。
对，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直都是比较好的学生，所以我都觉得我可能对自己的人生非常的自信吧。我觉得我一直在变好，就是现在经济上某种程度上好像在收缩，但是我感觉到就是那个作为成长的我一直在变好，这个是让我焦虑可能可以拿掉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总分还是在往上升的，只不过是经济上是唯一的短板，但是作为拆二代也不是特别开。
对啊，当时而且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拿挺高的工资，我也是自由职业者，我已经很自由了。当时在上海每个月工作个一两个星期，理论上有两三个星期可以待在家里休息，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各种社交和应付工作见朋友也并不闲。但是那个时候工作压力其实也是理论上有自由，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在成长，而且我在重复自己，后来就离开了嘛。
嗯，是的。哎，还是羡慕你们年轻啊，
嗯，
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年龄那个东西难道不是一个幻象吗？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向往退休生活呀。加入你们。
嗯，没有退休，对，并没有退休，我只是说在经济上某种程度上退休，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学习者的那个身份，我现在依然是在吸收营养的，从我的生命和经历中。
嗯，哎，
那贾子讲一讲你在墨西哥经过的这些旅行过的和住过的地方，哪些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可以讲一讲？
对，推荐大家以后来玩的时候，有些哪些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比较小众但是非常有特色值得来的，可以推荐一下。
我可以推荐那个想在家生产的年轻父母去 San Cristobal， 或者我现在带着这个 Taipos Land 来生孩子，这环境特别好，又特别适合新生婴儿和新生爸妈妈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个环境，然后又来自世界各地，真的是来自世界，他们的幼儿园特别特别的国际化，诺亚方舟。对，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墨西哥有一点很好，就是世界各文化在这里很好的遇到了对方。就是我在美国，你说理论上听起来很好的一个地方，以前我去之前，但是去了之后我发现他们种族歧视就是存在于空气之中的，这个东西很讨厌。然后我从来都是一个我闻得见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过度敏感，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那样。但是在墨西哥所有人是尊敬你喜欢你的，就愿意去跟你交朋友，而且不只是墨西哥人，所有人在墨西哥都是这样。然后所以说这里的我感觉世界各族人民在墨西哥得到了一个好的 melting point。
嗯，
有这种感觉。墨西哥城有一种，特别是在疫情来临之，因为疫情导致每个人所有人都在收缩，世界收缩，个人收缩，所以它墨西哥城相对便宜，好多人就开始艺术家，就有点，我感觉有一点可能它变成柏林的感觉，墨西哥城。然后墨西哥内部有很多这种小镇，就是这种魔幻小镇，这些小镇它就是墨西哥城的缩小版，可能它一共也就是10万人、20或者甚至是几万人，但是它来自世界各地。泰伯斯兰也是这样，圣克里斯多瓦也是这样，然后马松德也是这样，对，还有好几个地方也是这样。这是墨西哥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不来自于墨西哥土著文化，它是来自于这个当世界还是那么 connected 的时候的那个世界 所以那里可以很多人很容易到达，然后也在那里停下了，在那里生活，然后又那么的接受和尊敬对方。反正我之前在东南亚的那种背包客圈里面，我们也不常看到，因为更多的是有点跟当地都生活分裂的，但这里它是所有人都混合的特别好，跟墨西哥的人也比较尊敬，然后很多人很喜欢墨西哥文化啊，比如来台波斯兰，好多人是很喜欢阿兹特克文化，他们都在学他们的那些语言，学他们这些神，这些他们的羽蛇神啊什么，哎呦，我也还没学会那些东西。
嗯，听着确实是跟我们平时对墨西哥的所谓刻板印象是不一样的，值得大家来仔细探索一下。在疫情过后，
我作为旅行者，我也挺喜欢 San Cristobal 的，我就觉得 San Cristobal 它那个它特别国际化嘛，你想买任何世界上任何东西，基本上都能很容易的买到，它也离自然很接近，你可以走个20分钟就可以去爬个山，或者是去徒个步。在生活在那儿也是特别爽的，
而且气温常年一年四季如秋，大概那么感觉，偏冷的气候，从来都不会特别热。
嗯，那确实是挺好的。我们老觉得墨西哥是跟沙漠连在一起，应该是超级热的那种感觉。
墨西哥更像整体是一个小高原，有一点像是云贵高原那个。
嗯。
但是它的平地更多，它这边的山是那种一个拱起来很缓坡的山，我想。中国那边云贵它那种喀斯特很多小山，他们这里就是一个大平原，他们很多很多平原，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山。
是啊，山可以理解，你像那玛雅文化什么好像都觉得都要爬到哪上去看嘛，这个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对啊，他们的金字塔。
那好，那咱今天录的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佳子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段非常不一样的躺平生活。虽然我们用躺平，但实际上是你里头有很多对人生的思考，一段非常不一样的记忆。
嗯，接下来聊一聊，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跟别人个人聊天也是一个梳理自己的过程嘛。因为这些东西，我的日常也就是这么日常的发生，跟人聊天也是跟我自己的对话嘛。因为日常好像中国人见面不聊这个，但是我发现跟他们这些墨西哥人，他们见面就开始聊这个，也是挺不一样的氛围。
你看我们都是想的眼前的苟且，人家想的都是这个远方和宇宙。
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嘛，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个环境是因为我希望这些能量围绕着我。如果我回到上海，我也可以继续生活，应该继续做我的自由摄影师，但是缺了一个东西，我心中有一个洞。
觉得墨西哥那个 spiritual 这一块可能确实是国内特别缺的，
因为中国过去这一块应该是儒家和整个的那一套体系是存在的，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些灵性，但现在那套体系垮了，中国人确实我觉得有一点真空状态，就是在这方面精神方面。
但是现在大家也都是疫情之前都是去印度灵修嘛，那么可能过一阵发展就去墨西哥了。
好，然后我就办一个 ceremonial center 来迎接大家。
对对对，听了这期节目都去找你了。
对，你自己可以去调查一下 ayahuasca， 你去搜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挺神奇的，我觉得我自己遇到这个东西还是挺神奇的，然后最后它对我生活产生的变化我也都挺喜欢的。
感觉你这个大麻产量要提高啊，如果很多人来的话。
好吧，就这样吧。
好，那今天多谢佳子。
希望虽然墨西哥也很爽，但我还是希望赶紧回到国内的普罗生活。
对，墨西哥有一个大家想象以外的世界可以来探索，喜欢探索的人，喜欢惊喜的人，墨西哥挺好的。
嗯，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墨西哥可能是国内最被低估的一个海外旅行目的地。
嗯，
它整个社会也比较稳定，然后疫情也没有这么过分的爆发，然后也比较人民也比较热情，挺好的，又不是特别贵。
好，那向大家强烈推荐来墨西哥都躺平一段时间，探索人生的真谛。
拜拜
拜拜
拜。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Sister,